我们的灵魂就是那个键盘，上帝就在我们灵魂里边噼里啪啦打字，在头脑，头脑不是键盘，头脑根本不通上帝，这个灵魂是留给上帝的一个键盘。所以我们电脑理解不了人，就是被造的物，永远不能理解那个创造他的造物主。人在上帝面前也是如此，我们只能领受他给我们的启示。一个人越顺服越谦卑的领受越好，是一台好电脑，你如果老抗拒那出故障把你卖了啊，卖都卖不了，现在扔了，哎，扔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些道理都很简单，非常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当时我也不认识上帝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信，我相信他绝无恶意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爱因斯坦说的。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叫做，你们记住他的这句名言叫做，上帝深奥难测，但是绝无恶意。连他打着这么大的科学家都说上帝深奥难测，你干嘛非要把上帝弄个底朝天弄明白呢？但是你相信一点，他绝无恶意，这就是他只有爱，他只是爱，他没有恶意。所以当时我也信，我只是不明白，我不明白我也信。我告诉大家，今天的朋友们，你们如果不明白就信，你们有福了。哦，你像我女儿，她不明白，她就跟着我啊，我就特别爱她。啊，我说这女儿真是好。如果有个儿子到八九岁，他讨人嫌了。为什么讨人嫌啊？他什么事都觉得他聪明。所以当时我不影响我的信，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永生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我到了普林斯，到了密西西比神学院。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做一个梦，我梦见我站在地球上，地球很小，像一个屋子，一间屋子这么大，四周上下左右全部都是空虚的黑暗的，好可怕呀。那个球在空中飘着，我就站在上面，我稍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，掉下去是无底的深渊，而且我还不能动，我一脚一动就踩死几十万人，像蚂蚁一样在那上面，人呢？所以我又恐惧又烦恼，在黑暗中，突然左前方有那个蔚蓝色的光照过来，好柔和，好温暖，也不刺眼，但是很亮，蔚蓝色的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照过来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哎呀，那个地方好美，真美。我正这么想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里面，我知道是从那个光里来的意念，不是我自己的意念，就两句话，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，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你们要到我这里来。这个话进到我里面之后，我浑身的热血翻滚，扑腾就醒了，醒了以后扑腾就坐起来，就坐在床上，等于是这股力量把我给催醒，催得我坐在床上100%的清醒。这两句话我再重复一下，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，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。我清醒之后坐在床上，我就想这两句话好有力量，上帝知道我是学哲学的啊，这两句话好有逻辑啊。我能让你们在地球上，我把你们安排在地球上，给你们配备了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土地、植物、动物来养活你们，我也能让你们放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把你们放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给你们创造另外一种生活。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她的小孩子说，婴儿说，孩子啊，我能把你放在这沙发上，我就能把你抱到院里晒晒太阳，我能做这件事就证明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上帝能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小小的太阳系，这个小小的地球上，配备这么好的条件养育我们，他就能把我们放在另外地方，让我们过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。哎呀，我当时突然我觉得，哎呦，伟大啊，上帝，上帝的话多简单，就两句话。我们人搞的什么形式逻辑，还三段论，上帝就两句话。而且上帝最后的应许，你们要到我这里来。好，我那天呐，我就觉得上帝是亲自对我说的，专门要解决我的问题。然后那天是礼拜天，我到了教会里去，一个美国的大教会，因为那边啊那个中国人很少，是一个长老会啊，几千人的一个大教会。我坐在那儿跟我太太，我听着讲道，牧师，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感觉，感觉什么呢？特别真实的感觉，感觉到我的家在天上，我到地上来只是走一圈就回去，那感觉好真实啊。我现在没有那个感觉，我现在只是在回忆啊，我现在能 比方说那个真实到什么地步，就好像我现在我知道我站在这里，我下午坐飞机回云山，就这么真实，真实的简直让你吃惊。我就捅捅我太太，我不能不告诉她，因为太激动了，那种感觉太真实了，完全是圣灵控制了我。我说哎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的家在天上啊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要回去了。我太太妈，我太太她不明白，她说你疯了，你好好听道。哎，她不明白，可是是真的，大概五分钟左右。好，我好激动啊，在那五分钟里边，我拿出纸来就记呀，把我的感觉先记下来。我那五分钟里边突然觉得我周围的人都美好，因为我是参观旅游的。哎，我前面原来有几个人在那老动来动去，叽叽咕咕，我特讨厌他们。在前面，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可爱，因为我要离他们而去，我再也见不到人了，人类这个样子，我是参观旅游的，每个人都想抱抱他们。我当时就有一种感想，我就说，就好像啊，一个美国人拿着美国护照，他自己花钱自己买机票，干嘛呢？到西藏去参观旅游，他很高兴。在西藏是怎么他也不嫌脏。啊，到那个很脏很脏的小茅屋里去，臭气轰轰的，苍蝇在飞来飞去，他也要进去看看，那个藏民住的小屋，他也要看看，还照个合影。然后有的小孩子不小心弄了他一身啊泥，他也不生气，他说没关系，过来过来，你说照个合影，因为那小孩子光屁股什么都不穿的啊，哎，过来照个合影，回去给我朋友看一看，这就是西藏，哎，他一点都不觉得苦。但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中国公安，说把护照交给我，从此你变成西藏居民了。哎，他苦死了，他要哭啊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你现在是什么人呢？你如果是这个地球上的永久居民，你苦死了。如果你意识到你的家在天上，像圣经上耶稣的应许，我们家在天上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你快乐死了。不管是穷是富，是顺利还是不顺利，是生是死，你永远活得很快活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个过路的地方，是个客栈。这是信仰的最高的境界，你得永生，今生才能活得好。你得不到永生，今生永远活不好。哦，那天我好高兴啊，从那天开始我还画了一幅画，我在地球上的那幅画，那个蓝光照下来，我一直贴在我的床头上，贴了好多年。我这次搬家呢找不着了，现在还没找着，我回去还要找。哦，真好，那两句话，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，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。任何一个工厂造产品都造好多种产品，那上帝安排人类的生活可以安排好多种，这只是让我们尝尝这一种，还有好多种生活，还有这种更美好的生活在等着我们，那不是三维空间之内的，是三维空间之外的，因为那是永恒，我们现在看不见。哦，我那个高兴啊，我突然意识到啊，如果我得了永恒的生命啊，我今生活得多么好。我突然意识到耶稣所讲的那些给我们的那些教导，只有当你确信你得到永生了之后，你才能够行出来。耶稣说，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让他打，偷你的内衣把外衣也给他。这样的境界，如果你是个今生人你做不到，如果你是个永生人你就能做到。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到西藏去参观旅游，他能做到。一个西藏小孩偷了他的内衣，他不会打他，他不会告官，对不对？绝对不会。他会抓过来，小朋友你真的没衣服穿吗？点点头，好，我再送你一件。一定的，一定，一个永生人活在今生的时候，才能活得这么样充满大爱大善，从来不恨任何人，那个怜悯之心，同情之心，让阿让悲惨世界的字，那个雨果写的悲惨世界里边有一个神父，有一个罪犯让阿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，神父把他接到家里去，请他吃请他喝，临走的时候他顺手牵羊把神父的一套银器偷走了，因为他是个罪犯，偷走之后被警察抓住了， 警察一看那银器上刻着神父的名字呢，就把这个人带赃物全部押回到神父家。神父一看，神父怎么说？说让啊让啊，让啊让，我送给你的银器你为什么不向警察大人说清楚呢？这是我送给你的呀。警察说真的是误会，对不起，就走了。让啊让跪下来就祷告，跪下来就痛哭悔改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这个境界吗？我们得到永生了，为什么在今生要计较呢？什么都不要计较，借给人钱不要想偿还，这也是耶稣说的，不要计较，谁说了你一句坏话，不要一点都不要往心里去，因为人都是人，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他说他不理解你，他误解你啊，他屈委屈了你没有关系，你照样去爱他，他一定会改变的。他如果说你一次你见了他还是笑眯眯的，说了两次还是笑眯眯的，说了你三次坏话你还是笑眯眯的，他保证不说第四次了，一定。如果他说了你一次坏话，见了面就这样，说了你两次你就要跟他吵，哎，他得意了，为什么？他说的话算数了，他说的话有功效了，魔鬼也高兴了。在神面前人的一切的攻击都无效，你知道吗？在一个永生人面前，所有今生的 bug， 今生的痛苦患难，今生的误解，这在他身上毫无用处。保罗达到了这个境界，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十字架，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十字架。保罗说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，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如果信了主只是讲今生的好处，说今生蒙福，今生祷告求神给这给那给这给那，我们很可怜呐、啊！我们那个浩大的恩典我们连万分之一都没得着。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是不是顾念所见的？保罗得了秘诀。保罗说啊，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那什么秘诀？他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而属灵的人就是一个永生的人，因为灵，我们的灵在神的灵里边，是在永恒里边。我们的灵魂告诉我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永恒的国度里。这样一个人在任何光景下，他在监狱里都唱赞美诗，知道吗？他监狱里唱赞美诗，唱的地动山摇，唱的监狱的门都开了，哗啦哗啦的铁链子都断了，通天的力量。所以我当然我并不是说你要受穷，要受专门找苦吃，不要，你富也要赞美神，对不对？穷也要赞美神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给穷人跟富人的恩典是一样的，一样多，神不偏待人，你知道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生也好死也好，幸运不幸，痛苦欢乐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失去了效力，我们不会为世上的事情所烦恼。所以说平安喜乐，我喜欢用一个词叫潇洒，我们基督徒不用潇洒这个词，我们叫平安喜乐。潇洒是什么？潇洒就是拿得起放得下，不都不在乎，能享富贵能享贫穷，哎，上帝给的所有的生命的丰富我都享受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让我们在世上走这一趟，就是让我们尝尝他赐给我们的丰富的自然，丰富的物质，对不对？他让我们享受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当你没有的时候也别妒忌别人，也不要去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造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每个人在他里面，唯有在他里面才是平等的。如果你不在他里面，你在世界上比人跟人真的不平等，你会产生妒忌怨恨，对不对？但如果都在他里面都是平等的，你看那个神父很穷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比谁都快乐。神父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是牧师啊，是传道人，传道人都很苦的，在物质上讲都很苦的，但他们心里很快乐，因为服侍神。我现在也是，我觉得我人后半生 唯一的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服侍神，别的事都没价值。你说他今生干嘛？我觉得神让我从天上来到地上啊，这个走一圈再回到天家去啊，干嘛呀？就一件事嘛，让他的亲生儿女，我们在座的呀全是他的亲生儿女啊，认他这个父亲。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呼召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喊我们的共同的父亲，喊他为哈巴父。这样一喊，哦，天父高兴的不得了。就这一个使命，能够把这个使命完成了，咱们都一起都到那边去了，都到父身边去了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这一个目的，别的目的都不是主要的。当然我们也享受神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这种享受只是一个船，我们要乘着这条船，这个物质的船，这个财富的船，干嘛呢？这个肉身的船去干嘛？到大海深处去，去拯救那些落在海里的人。船是必要的，没有船是不行的，没有房子不行，没有车子不行，没有衣服穿都不行，没有好的身体都不行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要用这个去做什么？去传神的福音。服侍神就是服侍人，服侍人就是服侍神。如果有人说爱他的天上的父，却不爱他的身边的弟兄，这人就是说谎的。所以我们唯一有价值就是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是永生人了，我们会用爱所充满。你知道一个永生人要看到没有得到永生的人，他是什么感受啊？他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把永生给他，对不对？好像就是其他人都是要死的，而唯有你不死。唯有你不死，首先第一，然后你们都是要死的，打个比方啊，你们都是要死的，就是我不死，那我第一我绝不跟你们争什么，不贪婪。为什么呢？等你们死了，留下的全是我的。当然对我来说也无所谓，既然我永远不死，什么东西都对我都没有什么意义，你知道吗？第二，一个永生人见到今生人，他就是爱，因为他要把永生给他，一定要给他，不给他就是犯罪。所以说不传福音是有祸的，因为什么？你拿到了永生长生不老的药，而且这个药是白白的，是无限量的，多的是，你就硬不给别人，你不是图财害命吗？你是见死不救，罪加一等。所以保罗说的真好，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拿着这个治好的宝贝，而且是白白得来的这么好的一个宝贝，你明明知道别人没有，他们要死掉，要到罪里去，到地狱里去，你为什么不救他们？一个基督徒从信主开始，如果他真的信了主，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，他一定拼命传福音，唯恐落后了。因为这是救人，上帝给我们他的福分，绝不是让我们自己吞下去的，自己独吞自得其乐，不是，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管道。特别是啊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我跟范长老我们讨论，现在中国人12亿中国人都心灵饥渴，我们上帝把我们在海外预备了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绝不是让我们享受，让我们看这个什么穿细软衣裳，干嘛？我们这些出熟的果子，要向我们的同胞骨肉传福音，要把这永生的大好的信息传给他们，使他们在今生活得丰丰富富。这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，不是说只有传道人才是传，我们大家在后边 support 他就可以了，不，每个人都有责任传。当然 support 也是一种啊，祷告支持，其实只要你把你的福分记着，不是留给自己，而是要传出去，上帝决定给你更大的福分。你知道这个水是这样的吗？你一流出去，那活水哗加进来，你不流出去你就死水，那活水进不来。流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拼命的往外流，见了亲戚朋友传，要撕破脸皮传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说哎，我以前我也不信主，我这些朋友们谁不认识谁啊，见了面就跟你讲这个，不要怕，见了面就讲，不要以福音为耻，不要以福音为耻，见了面就讲，哪怕见了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戚朋友街坊邻居，尽管你原来也是无神论，你讲神他们会大吃一惊，没关系，讲讲，我们是被盗的，我们地球绝不是偶然来的啊！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一切生命气息都是造物主给我们的。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把神的爱，造物主的爱带给我们，讲就这样讲。你知道这才是好，这才是神，这才是我们一个永生人必然的样式。所以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彼此激励啊，彼此共勉，我们过一个永生的生活，在今生就过永生的生活，那是何等的潇洒，何等的平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好，天父啊，当我们称你为父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真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同一个血脉所生出来的，就是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父啊，今天在这里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喊你为阿爸父，因为你就是永生，你就是永恒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就是得着了永恒。我们也知道到你面前来是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是因着耶稣的名，我们能够在爱里相聚是因着耶稣的爱。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，归给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耶稣。天父啊，我知道你乐意把永生赐给每一个人，因为这永生是无限量的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，你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进入了永生的生命。在这里我要赞美耶稣，耶稣的应许从来不落空，耶稣的应许句句都要应验，只要时候到了，日子满了，他要显现给我们看。哦，耶稣啊，我赞美你，你的话我句句都听。耶稣啊，今天你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发出了一个挑战，你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我想请问在座的朋友，你如果原来没有机会在耶稣面前接纳他，今天你是一个神圣的机会。耶稣向你发出挑战，他在问你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如果你现在心里感动，你心里已经信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请放下，都请放下，我都看见，都请放下。感谢主，感谢耶稣，他的血没有白流。你今天凭着心灵和诚实，凭着对他的信任向他举手，天上的父会大大的喜乐。还有没有？除了刚才举手的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。哎，你刚才举过手的现在还可以再举手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我看见，请放下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。哦，如果你今天你的灵魂向你说话，你的灵魂说愿意，我盼望你的头脑不要压抑它，因为这是灵魂的声音，上帝只和你的灵魂相通。不要让知识树上的果子阻挡你得到永生。如果你的心灵深处有感动，你向上帝表明，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请除了刚才的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耶稣在等你，如果你的心有感动，你不要压抑他，上帝知道你。还有没有？请举手。还有没有？好，天父上帝啊，你多么盼望你的儿女们都归向你，因为那是一个崭新的生命，崭新的生活。天父上帝啊，你不仅是对我一个人，而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，你能让我们过这样一种生活，你也能让我们过另外一种生活，我们都应当到你那里去。如果今天你有感动，真的请你举手，除了刚才那些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，你不要压抑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。 你心一动，上帝多么喜乐，你就会蒙福，这是大福。还有没有？请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请放下，我看见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天父啊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乐意把永生赐给我们。当我们人类的始祖在知识树上的果子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与你隔绝，我们自己要用我们的头脑来判断你，我们不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在伊甸园中行走，你呼喊我们说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今天我也听到了你的声音，你今天在这个教堂里，你在对每一个朋友慕道友在问他们你在哪里，你在呼唤他们的心，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朋友们，今天我盼望你能够向上帝回应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如果你的心有这样的回应，我还是请你举手。除了刚才还有没有？你现在愿意回应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还有没有？请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上帝在等你。我最后一次呼召，如果你有感动，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在你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是个永生人，你是永生人，活在今生，那是何等的快乐、欢喜、平安。我真的不愿意一个人在将来必然来临的死亡面前恐惧战惊。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我最后一次呼召，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我请刚才举过手的一起跟我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们心里说一句。如果你们刚才手没有举起来，但是你心里的手举起来的，也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，因为这个祷告是面对上帝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把我最大的感激献给你，因为你不仅给我们预备了今生，你也给我们预备了永生。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，将永生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今生就能享受到永生的天恩的滋味。我要永远的爱你，因为你永远的爱我。我愿意到耶稣面前来，领受他所赐给我的那无上的宝贝。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生命之主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你自己的名，阿门。